弟兄姊妹们好，过去这几个月，我常常出去旅行。去年十一月我去了台湾，十二月去夏威夷，今年四月又去中国大陆，那么上礼拜又到多伦多，那么好像我去的很多。实际上我算了一下，我这一辈子来了美国几十年了。我来美国超过四十年，可是我几乎没有一次是为了探亲回家过，或者到国内，不管是台湾也好，大陆也好，都没有去过，都是公事，那顺便看一看家人，看一看亲戚。那这一次呢，我的老嫂寡嫂已经八十几岁了。你再回来看的时候，我要死了，你非来不行。他住在养老院，我哥哥死了，所以我就专程去看他。那么在一段时间里面呢，就趁着机会，我还看了几个地方的教会。我去了台湾的教会，一个很有名的一位牧师一位弟兄成立的教会我的弟弟也在里面在那聚会。那么。这去中国大陆我有机会有弟兄姊妹们邀请我到西安去看了西安的教会。那上个礼拜呢，我到多伦多去看一位弟兄离开我们大概一年多两年了因为你让我去看他，我非常高兴那么他们在那里有侍奉参加一个小的教会，他家里面有查经班，他们夫妻也参加教会的侍奉，我非常高兴，待会再仔细跟你谈。这几次看了这几个教会，有的教会很兴旺，有的教会有很多纷争，像哥林多教会一样。这些不管是兴旺也好，纷争也好，这个关键在哪里？为什么会有的教会兴旺，有的教会会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我就发现说，问题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跟主耶稣的关系。你跟主的关系不好教会就有问题，你跟主的关系很好，教会就很兴旺。那你说，那一定是讲教会的领导那个负责的弟兄姊妹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永远是坐在最后一排我永远就在后面祷告我不在台上讲话大概没有关系。不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你坐在最低一排或者是最后一排，一样的，你跟主的关系就影响到教会是不是兴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讨论的题目我们今天早上请大家一同读以弗所书第三章从十四节读起，我们读到第十九节。那这个先解释一下这第三章很有意思。保罗写着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他是被监禁的，他并不是在监牢里面，但是他被监禁了，在罗马那么他在罗马监禁的时候呢，他是保罗常常有三次到四次旅行虽然使徒行传说保罗只有三次旅行宣教旅行，可是呢有人考证说有四次，不管要三次也好四次也好那保罗都在路上，可是呢这一次他有机会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他来写封信给以弗所书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实际上不是给以弗所的教会，是给众教会因为有的人发现保罗写的那个给以弗所的，有看那个原文那个以弗所三个字就会拿掉的所以他是给所有的教会。还有一个证据呢，就是说保罗写信不是保罗写信，所有的那个时候的人写信都要后面有很多问安，可是呢以弗所书没有什么问安，这是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很好的关系，怎么会不问安呢？因为他写给很多教会，不能一一问安了，整个一封信都要去问安了不管怎么样，保罗是写给众教会的，所以不是说光给以弗所教会他们有问题，他讲的是给大家的问题。但是是什么问题呢？ 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啊。他保罗我们知道念以弗所书都是讲基督跟教会这两个主题，是整个占满了整个的以弗所，以弗所的信书信里面。所以既然我们看到是保罗写的第二封信，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他里面的第二个祷告。他按着大家一同念好不好？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您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这封信我们是念了，到底是讲什么意思呢？恐怕我们还不太明白啊。因为保罗写的信啊，他在监牢里面，他心里面这个思潮汹涌，他写信啊，很多很多的神给他的启示，他在看异象，但是呢他要在短短的一封信里面讲出来，所以呢他讲的时候啊，有一点不太很顺序，而且有时候啊你如果仔细翻那个希腊原文的时候，那句子啊写得非常长，所以呢这句话呢有时候你要去分析啊。如果你念那个英文文法就知道，我们喜欢这件 simple sentence， 就讲很简单的话啊，主词动词啊受词。他说保罗呢写了一长段就一句话，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点不太明白。那么如果我们把它仔细这句话把它分析一下，今天早上啊，这个里面是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力量啊，要这个第一啊，我们把它分析第一点，说呢说基督要经过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是不是用基督去信？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很明白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啊。然后呢我们里面要有爱心，有根有基。什么叫做爱心有根有基呢？我们知道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平常的爱心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的爱心啊，跟信耶稣以后的爱心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这人的爱跟神的爱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里面要有神的爱心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我们都有。可是如果有了之后怎么样呢？有了之后啊，就是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有爱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心，我们没有明白基督的爱。还有这里面有两个啊，一个是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后面说啊，我们正知道这爱是人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个知道跟明白对我们讲是一个意思，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在他的原文的意思，保罗写信的时候，这两个知道跟明白是不一样的。前面的那个明白是什么意思？前面的明白是说我们要抓住他，我们要抓住基督的爱。什么叫做抓住基督的爱？不是说啊，我听过基督的爱，牧师讲过，我圣经上读过，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说你能够真能够体验到，你真的能够经历到基督的爱啊。你基督体验到基督爱之后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爱是无限大无限远，说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不知道基督的爱有多深有多大，如果你真是能够体验到这一点的话啊，你是晓得这个爱是人不是人所能测度的，人不能量测不能预测神的爱，基督的爱到底有多大。基督的爱跟神的爱常常是通用的，在罗马书八章里面就有，前面讲基督的爱，后面讲神的爱啊。所以不管是基督的爱跟神的爱，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抓住的话，那怎么样呢？神他所有的丰盛都能充满在这个教会里。什么叫神的丰盛？就是神一切的属性一切的好处啊，都会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那你说我教会没充满又怎么样？不对啊， 如果你念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看第一章里面怎么说。这个第一章的22节哈，这里也许没有错，以弗所书一章22节啊，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里面讲的他是谁？是耶稣，对不对？所以说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我们都懂，都听过了。可是下面一句你要注意啊，我们读的这些句子我们都读过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它的细节啊。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怎么样呢？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谁是充满万有者？谁充满万有？除了空气就是神了啊！神空气也不充满万有，空气是充满地球啊，地球以外就没有空气了。可是神是充满万物的，在万有当中，但是他说在教会里面一定会被神所充满。如果这个教会没有神在里面，这是教会吗？这是什么？那不是教会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哎，上个礼拜怎么样？哎，我在哪里吃饭，哪里去玩啊？完了之后，牧师祷告结束，这是教会吗？这不是教会，这是什么？这是 country club， 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玩啊。我们有很多很多 club 啊，有这个儿童什么中文学校的啊，有中国人的这个聚会，还有这个什么ACA CCC 哒哒哒，各种各样妇女会同学会同乡会，这都有啊，都在一起。那跟教会有什么不一样？教会跟所有的会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是教会是神所充满的啊。那么今天说你要教会能够被神所充满啊，因为不是说牧师在那里大声祷告神就来了，不是的，是说弟兄姊妹们一同有注意，不是说那个读圣经的人，那个台上念圣经的人，他怎么样，他明白基督爱，我不要紧，我就听听就好了，不是的，不是的，是所有的人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你我他每一个人都要明白基督的爱，这要抓住基督的爱，神才来到这个教会，神所有的丰盛，神所有的祝福都来到这个教会。如果不是所有的人，有一个人没有抓住基督的爱，那有什么关系？这么多人啊，谁知道谁又抓住了啊？那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你有没有听过有的人啊，你去请朋友来教会聚会，他怎么说？我不去那个教会。因为你不去那个教会？因为我不喜欢张三，我讨厌李氏太太啊，他的粉叉太多，胭脂太多了啊，这奇怪啊。啊，那这个江山女士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是来敬拜神的？不，有一个人他不喜欢，他就不来教会，他就不喜欢教会，教会就受损伤。所以所有的人都要抓住基督的爱，那这个教会才有神，就被神祝福，神所有的丰盛都带到来到你的教会。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抓住基督的爱，这个教会就不蒙基督所充满，不为神所充满，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那么现在说到底是什么基督的爱啊？什么是基督的爱啊？我知道人的爱，我知道我们教会一天到晚都讲爱啊，那个爱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你讲的不能停，每次都要讲爱呢？什么是爱？为什么教会不停的讲这么同样的题目，爱爱爱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抓住基督的爱，我们听得太多了，可是我们没有做，我们没有抓住它，没有体验到，所以呢，怎么样？虽然我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那是基督只是一个书本上的名词，这是我们听过的，但是我不晓得怎么回事。那么好，圣经怎么说爱呢？主耶稣自己说， 所有的律法，所谓律法就是旧约，是吧？那个时候耶稣讲的时候还没有新约，所有圣经上讲的什么样，就是说我们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其次要爱人如己，这个我们都会背。可是下面一句怎么说？他说这个爱，这个爱人如己跟爱神是一切啊律法与先知的怎么样总纲，它是基础。什么叫做律法与先知？律法与先知就是圣经啊，犹太人那个时候叫圣经，又叫律法与先知。因为整个的旧约书啊，前面是摩西五经是律法，后面呢都是先知书。OK， 其实摩西也是律法，也是先知书啊。所以律法与先知的总纲就是爱，就是说整本圣经，实际上你仔细去看，不是光旧约，是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的是什么？讲到神的爱，没有别的题，就是神爱。人犯了罪，人就走了，神呢想尽各种方法要把人再带回来，一直带到到启示录，我们和神同在。所以整本圣经讲的什么？是讲到神的爱，他一直一直一直在寻找人，神在寻找人，要人啊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神花了很多的功夫，最后牺牲了他儿子，那么才把人带回来。所以整本圣经讲了什么？是爱。好，那么人做的所有的德行，我们所有做的好事是什么呢？也是爱，你信吗？好，我们看看加拉太书，也是大家读过的，但是我希望大家细读啊。我们读圣经有好多种，一种是快读，但我这么读啊没有用，我读完了我就忘了，我要慢慢读，你慢慢读也有好处啊。那么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加拉太第五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法律禁止。这话我们读过没有？都读过了，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没有仔细再去研究一下。你如果你去想一想，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单数，但是后面他说这样的事没有立法禁止，这样的事是多数。为什么前面有单数，后面有多数啊？那保罗大概啊，希腊文法有点问题，是不是？不是，那是问题在哪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里面怎么会前面是单数，后面是多数？怎么解释？你知道写希腊文是没有标点的，标点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那我的解释啊，也许我解释错了。我是说呢，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仁爱下面的是仁爱是在我们心里的，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是我们的行为，是在外面的，我们做出来的啊。我们如果有喜乐啊，喜乐并不一定是圣灵结的果子的喜乐，也有别的喜乐啊。很多人都有喜乐，犯罪的人也喜乐，赌钱的人在赌台上他很高兴的啊，是吗？仁爱所生的喜乐。你如果把这个仁爱后面打两点，不是一点，你说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这仁爱所产生的有什么？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你想想后面是这些所有的这些人的德行啊，都不一定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神所赐的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其他的呢？其他是因仁爱所生的喜乐，因仁爱所生的什么和平，因仁爱所生的忍耐。那你这样讲，你自己想的有没有根据啊？有根据。你如果去读，大家都读过林前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你做了各样的善行，如果没有爱的话，都是空的。你做的所有的好事，如果没有爱的话，都是空的。所以怎么样？爱是一切善行的怎么样？ 基础。你说所有做的好事啊，保罗已经讲过很多，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都会背了，我们不必再翻了啊。你如果是为人家死，你捐钱捐了所有的钱出去，这一些如果不是基于爱心的话，这一些都是枉然的，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所有的好事，所有的善行，都必须要有爱心的基础，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完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呢？这讲了两件事啊，就是说神本圣经讲的是爱，所有做的好事都是爱，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基督的爱啊。可是基督的爱，你大家看一看，在读下面一节，那更下面一节呢，这保罗讲的，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啊，但是其实呢约翰也讲过，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过，这五章八节啊，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大家看一看啊，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前面说啊，第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花点时间去思考一下，我就在想，为什么基督为我们死就显明出神的爱呢？很多人都会为一种理想，为某一件事情，或者为某一个人死掉，有没有？有啊，我们这个军人为国家尽忠，前面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他也是为人死啊，对不对？某一个人为了某一个理想，他要革命，他也去死掉了，那么这个有没有显出基督的爱来呢？为什么耶稣为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掉，这就显出神的爱来呢？我为什么提这个啊？我不是讲爱，我现在讲是教会为神所充满，但是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基督的爱，因为我们要不要搞清楚什么是基督的爱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抓住基督的爱，没有办法抓住基督的爱呢，教会就不会为神充满，那我就有罪了。所以呢，我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基督的爱。这里面基督的爱跟一个士兵为国家牺牲，跟一个革命的志士为一个理想牺牲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主要地方你要注意，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一个神，神他愿意变成人的样子，然后为一个罪人，为一个不值得牺牲的人，因为他牺牲啊，这个人这个当中有什么条件，神的爱有什么条件？神的爱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是降卑自己，你从神变成人的样子。你如果要去救那一只蚂蚁，你愿不愿意你变成一个蚂蚁的样子把这个蚂蚁带走，甚至于你大概把这个蚂蚁不会游水，其实蚂蚁会游水啊，假定蚂蚁不会游水啊，你把它拖过去了，最后你淹死了，你愿不愿意干？你不愿意干的，你怎么会为一个蚂蚁死掉？但是神他变成一个人的样子，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的，说神要降卑他自己。你爱的原则第一要把你自己降卑，你不要以为你高高在上，你不要以为你很有钱，你不愿意帮穷人啊，你要变成穷人的样子啊。第二呢，你为一个不值得你牺牲的人牺牲，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愿不愿意付出你的爱来？你为你的儿女牺牲，每个人都说啊，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儿女抚养长大啊，自己这个事业成功，有个美满家庭，这是你为你的家。你愿不愿意为别人的家你会牺牲呢？我甚至于为你的仇敌的人你去牺牲呢？为一个你讨厌的人牺牲呢？你愿不愿意？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啊。那么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不愿意多讲了啊。但是我们这里讲了什么是神的爱的原则，神的爱的原则就是说，为了 别人，你牺牲你自己，你爱是要付出的，但是呢，不是爱你自己要牺牲你自己，不是为你自己的亲人牺牲你自己，是为所有的人去牺牲自己，这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爱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想看，这个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为别人牺牲，都愿意去帮助别人，不管大事小事，一定要你牺牲你的生命啊，你愿意出牺牲一点的时间，你牺牲你一点的力量帮助人家，如果每个人都想到去帮助别人，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会不会兴旺？一定会兴旺。那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时间的关系我给讲短一点啊。那么第一个，我去西安，我西安看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那个负责的不是中国人，他连中国话也不会讲，他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怎么样，学中国话。那有几个年轻的才三十几岁的，哎，他中国话他可以讲啊，甚至可以讲道。另外有一个年纪大一点，那个五十来岁了，他怎么讲也讲不好啊，他拼命读中文，最后呢，他在教会里他不能讲道，他只能带弟兄姊妹们唱诗，因为那几个中文字他学懂了啊，可是呢讲道他讲不出来，但是他也来帮忙。那么他在帮忙啊，他在帮什么呢？是不是一个教会呢？不是教会，他开一个神学院。他开神学院呢，那些来听的弟兄姊妹什么呢，都是要晚上下了班七点钟讲到十点钟啊，每天晚上三个小时，他是白天上班，那些人来了来上班，到了当中呢，八点半的时候他一定要休息啊，一定要吃点东西。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休息呢啊，有的不是讲道一直讲下去了三个小时也不休息啊，就说我们吴弟兄讲到了早上八点钟讲到晚上八点钟，他一天要讲十几个小时他也没休息啊。那这个不行，说一定要休息，怎么回事？因为这人下班了，他赶大公车，搭了公车怎么样，没办法吃饭，所以他饿着肚子来听讲，到八点钟他一定要吃一点东西。 OK， 他们这样来学来念神学，那为了是什么？是不是求知识吗？不是，这个神学院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们毕业以后一定要出去带一个教会，自己开始一个教会。为什么？我以为，我说国内很多教会，有的教会啊有什么几百人几千人的教会，要那么，他说他们周末的时候跑到乡下去，他不是在城里，不是在西安城里。我说西安有多大？我说西安有多大？我以前看的都是那泥巴啊，什么好像是很乱的，现在看都很整齐。他们告诉我有700万人口，跟纽约一样大。可是这些人传福音不是在西安，他跑到乡下去，那个乡对乡下人传福音啊。他们这样做，他们愿意把传福音不是传给你，跟你的同伴，跟你同样的，他到跟那些听不到福音的人，他跑到远地去，他们这样的牺牲自己，这样做。那个教会我看起来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我看见他们非常兴旺啊。那另外一个，上个礼拜呢，我到多伦多去看那个冯皮兄啊，他们的家里，他们就讲到他们那个教会啊，是在借一个小学啊，没有多少人，大人小孩也就50多个啊。那个牧师是个年轻的牧师，他就把牧师的那个情况讲给我听，我一听之后我非常感动，我说我要去看他。他一打电话呢，那个牧师就跑来见我了啊。然后我看到这个牧师，我真的心里非常感动。为什么他很感动呢？他原来在多伦多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他已经成立了一个教会，然而那个教会刚刚买了一个新堂，大家都已经下头当了，结果他跑了。他的弟兄怎么说，你为什么要走掉呢？他说这个教会已经塞头了，他们不需要我，任何人都可以来带，而我不需要在这里，我走了。他就带了一家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多伦多的北面一个社区里面啊，没有教会，他自己从零开始啊，借了一个小学啊，那个小学里面一个月的租费要2000多块，他们那个教会一个月的收入奉献4000块， 所以这个牧师全家老小就靠这1000多块钱生活，他愿意这样做，为他们牺牲啊，这样做，明白吗？那我以为说，那这些人什么人来都欢迎，说不是的，他还要你填表，还要考试，不行还要上课，那搞了半天一共只有50个人，他就这样做，那这个牧师，那他怎么做法呢？我听了更感动，他有中文、国语的、广东话的、讲英文的，还有儿童语文，还要吃中饭，那没人啊，那怎么办呢？我说你怎么讲法啊？因为有没有助理牧师？他没有，我一个人。那你一个人怎么讲那么多？他说他主任早上讲到啊，先讲国语，自己跟自己翻译广东话，那再讲再翻，然后呢，他说年轻人听不懂，国语也听得不习惯，广东话也不行，要听什么？听英语。他应该找个英语的牧师来。你想他这1000多块钱，他全家吃饭都不够，还能请一个英语的牧师吗？请不起。他又自己来，他讲英文，他说我是大拉斯神学院出来的，我难道英文不会讲啊？我讲英文，他就讲英文带青少年，然后大人讲国语讲广东话，他的太太带儿童组织学，他的岳母烧饭给50个人吃，全家出动，你感动吗？哎呀，这样的人，他不是说没饭吃跑到这来开始一个教会，他已经有个大教会了，他不要，他跑这来。我说你怎么会跑这来？他说我一看，他说中国人新来的华人很多，中国人最重要的什么？是子女教育。他说我就找到了多伦多的北部 Marken 有一个小学跟中学是全 Ontario 最好的。他说中国人一定跑到这个好的学校的周围。他说我就画了一个圈，几层几的一个方块，我就在这个方块的当中找到那个小学，我就在那个小学开始教会。这是神的爱，这个教会虽然只有50个人，我相信他一定会兴旺。那最后啊，几分钟我再讲一下。然后我在台湾那个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有几十年的历史，闹得一团糟，怎么回事？因为你们弟兄姊妹们争吵，我不必多讲啊，你去看哥林多前书就知道了，教会在那里争执纷争，纷争的不是弟兄姊妹，是领头的讲道的。你说这个教会会行吗？我心里很伤心，因为那个教会里面以前的牧师来过我们教会代过特会，那个牧师已经死了，下面的弟兄姊妹们在吵架。教会的兴旺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愿意啊，大家多多的思考，你在教会里面不是坐在那里把那个椅子给耗热了，你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你不起来，你没有抓住基督的爱，神不在我们当中。